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爱我们就不弃舍我们，你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你在我们的需要上，时时伸出你救恩的手，扶持我们的软弱，引导我们在正义的坦途上，来跟随你，来认识你，来亲近你，来认识你爱的广阔高深，认识你全能的右手。不断的为我们在我们一切的困难考验，经验到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你为我们富有，赐给我们从高天而来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得胜仇敌的一切谎言，得胜仇敌的一切诡计，得胜我们肉性的软弱，得胜世界里的各种诱惑，让我们经验到你的得胜，让我们靠着你。信靠你，依靠你，我们就绝不蒙羞。主耶稣，谢谢你爱的广阔高深，谢谢你时常在我们的身边。我一呼求你，你就应允我，你拯救我的喜乐常常环绕着我，环绕着我们这一群紧紧跟随你脚步的人。主耶稣，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让我们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干扰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下沉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你将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不论是在现场的，在线上的，不论在哪里，你就在那里，把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心里，释放住在我们内的圣灵，圣灵的活水，像活水的江河，从我们的里面涌出，涌进我们所在的地方。你的圣灵的活水就在我们中，不断的浇灌，不断的涌流。不断的充满，不断的滋养我们的生命，加添我们力量。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你救恩的手，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让我们打开圣经。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使徒约翰说：“我小子们呐、啊，这小子们英文用的是 my children, my little children，我的孩子们，这是一个年长的对年幼的，是父亲对子女们。”这一个小小的、可爱的，他的儿女们所爱的这一群人，亲密的称呼。我们属灵的生命是生命，就会有诞生，诞生之后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而在这一个成长的过程，在初期就是年幼的过程。那么，在初期的这一个过程里，就是最好学习的时刻，就是最好长大的时刻，就是最好吃爱的食物、消化爱的食物，在了父母的爱中、爱的怀抱里来享受这一份爱，能够学习着认识阿爸父的爱。那么，这年长的。照顾这年幼的，所以这一个年幼的， 我们知道底下的这句话，就是对这一些孩子们所说的。有时孩子会觉得自己很大了，什么都可以，但是他想的是他幼小的心灵所认为的。其实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所盼望有阿巴父的能力。阿巴父的性情是要经过一段岁月的学习成长才能够成熟的，而父亲、母亲爱这个孩子，也非常非常欢喜。这个孩子说的：“爸爸，我长大要做总统，我长大要做国王，我长大要这样子，我要做科学家，我要做这一切一切的一切。”我们心里想，不像你想的这么容易。但是还是很高兴，他使我想起我的老大小的时候有一本儿童的书，那里面有各种各种的不同的工作，有老师，有开飞机的，有做公司的董事长的，有做总统的，有做工匠的。我问他说：“你喜欢做哪一个？”他最喜欢的就是拿着一个榔头的工人。我也很喜欢，就是他喜欢这样，但是这一些很天真的想法是要经过一段过程才知道。感谢主，他大了以后，他就不是想要做这个，他发觉了他更喜欢的。那么，我们的父为我们有一个圆满的旨意，这一个圆满的旨意，只要我们在他的爱内，按照我们生命的尺度。就是非常非常的，在成长中讨父母亲的欢心。我最近才接到艾梅传给我们的可爱的孙子，他刚满1周岁，第一次看到他会回应妈妈的意思，就是举起手来跟妈妈互拍。那么。妈妈说好，他就再拍，再拍，拍得不够，他就换一只手来拍。拍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就不拍了，去做他的事。妈妈说拍够了，拍够了，他会拍。再过2天，我第一次看到他，第一次看到他会走路了。原来是爬得很快，但是他开始会走路了。这一个生命就是在爱中成长的。那么这一个生命需要知道什么呢？我小子们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这底下的话就是给这一个灵性初期生命的属灵的孩子所说的，也是我们觉得我已经70岁了，我已经80岁了，我什么都知道。可是，在属灵上，有的人70、80岁还没有重生，还不认识主。那么他重生了，他属灵的生命还是一个婴孩，不是我们天然生命里的那一个岁数，而是属灵生命里的。如果我们真的在主内成熟成长，我们就会喜欢不断的在阿巴父的面前受教，因为阿巴父他多大年纪呢？我们又多大年纪呢？我们在他的爱中永远是个孩子。我昨天接艾琳从机场她姐姐那里回来，在路上我们谈得非常多，她跟我讲了很多很多的话，我也跟她分享了许许多多的事，还是觉得她在我的心中还是永远爱我的孩子，我是在她的心中永远她尊敬的父亲，就是我们愿意。听神向我们讲的话，有时神现在跟我们讲的话是照顾其他的孩子，照顾这做母亲的，怎样鼓励你的孩子，不要嫌弃他，不要逼迫他，他不能走路，也不要嫌弃他，他有一天就会走了，他不能照你的意思去说话或行事，但是你要学习着怎么样跟孩子们往来，所以这一些讯息是对。有的基督徒所说的，而是一个在主前有非常好学习的使徒约翰。那时他的年纪已经非常非常年长了， 有很多很多跟随耶稣基督的使徒们，一个一个的回到了天上神那里去，而约翰还活着，是一个非常年长的长老，也是使徒，他的经验非常非常的丰富，他写的这些话，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一听就非常非常感动，这是一个属灵的长者。告诉属灵的兄弟姐妹们重要的讯息，这些讯息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这些讯息是要我们不要犯罪，我们不要放纵肉欲，还有很多的借口。神给我们的自由，不是自由的选择罪。他从罪恶的捆绑中把我们释放出来，我们可以自由的开始选择。只有自由的人可以选择，但是我们有选择犯罪的自由，但是不是神的心，他要我们是不犯罪，他给我们的生命不是用来犯罪的。基督徒是有基督的生命，基督不犯罪，基督徒命定中。受造礼也不是为了犯罪而有的，这是要我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但是基督徒不应当犯罪，有没有犯罪的基督徒呢？我们知道，纵使是不应该犯罪的基督徒，却常常会犯罪。我也一样，我会犯罪。若有人犯罪，那么犯罪了该怎么办呢？这就是这讯息。我们知道犯罪该怎么办，知道了这些不是为了要犯罪，是为了不犯罪。我们做不到，我们犯罪了，我们也真会犯罪。那么我们犯罪了，我们要知道，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那就是。译者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在阿巴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 We have an advocate. We have 是现在式，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位中保 advocate。这一个中保就是译者。耶稣基督，我们有这一个有是现在式，我们任何的时候都有，任何一个时间我们都有这一位中保。那么这中保 advocate 的意思是什么呢？advocate 在英文里面跟法庭上的辩护律师是同一个字，也就是你犯罪了。要到法庭上，那有对方的，或是控告方的，那控告者是撒旦，他日以夜都在神的面前控告基督徒，控告我们，他诱惑我们犯罪，他又在神面前说你是公义的神，他犯罪了，审判他，除掉他的生命，因为罪的工价是死，就不断的要求神的公义。要审判我们因软弱犯的罪，有时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在法庭上答复这些控告辩护，有时法庭上所用的这一些非常法律的字，我们不明白，可是你随便说，可能会掉入了控方的陷阱中，而落到了一个不能够脱免的罪，所以。我不会讲，我该怎么办呢？这 advocate 就是他帮我讲，他会讲，他知道怎样讲，就是他帮我在法庭上为我申诉的。这天上的法庭的法官是阿巴父，他审理每一个罪案，这控告者就是撒旦。那么控告者不论怎样控告，都有神。赐给我们的这一位中保， 耶稣基督这一位辩护者，这一个辩护者，他为我们辩护，advocate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与你在一起，你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好像铁轨有两个轨道是平行的，如果这个轨道是在台北，那么这个轨道一直走到台湾的南方，到达了高雄。那么在台北的时候，这两个轨道是在一起的。那么到了很遥远的地方，到了很南方，还是在一起。不论到哪里，这双轨就是它跟你在一起的意思，也就是主说：“我天天跟你在一起。”它是时刻的跟我们在一起。什么时候我们有需要为我们答辩的？他就在那里为我们说话，他就在那里护卫我们，他就在那里。这是一个时刻跟我们在一起的中保护卫者，他时刻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有时我们不知道怎样去说，他会为我们讲话。当我们把一切在信心中交给他时，他会为我们讲话，他为我们讲的话比我们自己讲的话更好，所以我们学习着不为自己讲话。当你为自己讲话，反而让他不好讲话；你讲错的话，让他也很难去讲话。所以我们让他讲话，就自己不讲话。这是主在我做小子的时候，生命的初期，他教导我的。我在1991年碰触到主。1992年就碰触到很多的磨难，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觉得真不合理，为什么在我身上呢？我不知为什么圣灵要我不讲话，我就不讲话，我就不讲话，我就不讲话。那么这苦难很多很多，控告很多很多，责难很多很多。可是有一天到92年，他就为我讲话，整个就翻转过来，一切的困难都变成了他的祝福。我也学习着，在很多的时候不为自己讲话。基督徒的召教是为神讲话，讲神要你讲的话。基督徒的召教是为神做见证，而不是见证高举自己。是他在我的生命中做什么？当我不为我自己讲话时，我就能安息在他的爱恋，他就会为我们讲话。我们看，撒旦在天上的法庭控告约伯，就迫害约伯。迫害约伯，可约伯有见证，他从神那里在控告中拿到了许可，就让约伯的产业一下子就没了，让约伯的孩子一个一个的死了。可是约伯什么都没有，原来他有神给的极大的丰富，可是约伯却说，神给的，耶和华给的，耶和华收回。愿耶和华永受赞美，所以他的话是多么多么的讨神的欢心。神为他讲话，为他讲话，最后为他讲话，就把好多的丰富赐给他。我们看路加福音中也记载着，耶稣爱马大跟玛利亚、拉扎路。有一次，耶稣基督到他们家中，马大为侍候耶稣基督，非常非常的忙碌，玛利亚就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听主讲话。那么马大就来对主说：“主啊，我的妹妹让我一个人忙着侍奉你，你不介意叫她来，应该做一些事吧？”玛利亚没有为自己申辩，没有为自己讲话，耶稣就为她讲话。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操心忙碌。”耶稣不是不爱马大，耶稣爱他，愿意告诉他更好的，让他知道更多的，也就是你为许多的事情操心忙碌，其实需要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这一件。是不能够从他的手中收回的，也就是马大，马大，你忙碌这么多， 是为了侍奉主耶稣，但是主耶稣是一个人，肉身的耶稣，纵使胃口很好，食欲很好，你给他做了100盘菜，你给他做了满汉全席，他也吃不了那么多。可是耶稣喜欢的是爱的食物，够了就可以，而不是要把一些事情变得非常非常的忙碌，忘掉了主最喜欢是跟我们有一种生命美好的关系。那么，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一份，这上好的一份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选择耶稣这一份选择，是谁都不能够从主的手中夺去这一份。你选择了主，是主愿意你选择，你选择了他，他早就选择了你，他要跟你完完全全在一起，这在一起就是真正的 advocate 的中保，他会为你讲话，他为你讲话的讲得更好。其实马大讲的话也是控告，妹妹啊，而且在主前控告，你怎么可以这样？你应该那样那样那样。而且他不但这样，还在主前说：“主啊，你怎么能够不介意？你不介意叫他来帮我吗？”他在那边控告自己的妹妹，其实他也控告了主耶稣，好像主耶稣是一个不公义的。但是他的软弱会这样，可是主耶稣并不把这所有的控告让他完全夹在这个安心等候他成行他旨意的玛利亚，主就为他讲话。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位中保。这位中保在哪里？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周遭。他会为你讲话。这一个中保就是那译者耶稣基督。这一个中保，他是公义的辩护，公义的耶稣基督，就是在父那里有一个公义的耶稣基督。他是公义的耶稣基督，英文用的是 "We have an advocate with the Father"，有一个跟阿爸父在一起，在他面前的辩护律师，为我们讲话的耶稣基督，the all righteous，他是全义的，他是完完全全的 all righteousness。是在各方面完完全全圆满的义者，所以他讲的话不是不义的。有的辩护律师讲的是非常不义的，可是主的辩护不是在讲一个不义的事情，是你因为软弱而受到了撒旦的欺骗而犯罪。可是他不是在父面前说他很软弱，他属灵的知识不多，所以谁不软弱呢？他还不够强壮，所以他这样做，那么就算了。这是一个不义的，不能够用任何的原因废弃神的话。前面说不应该犯罪，就不是要有任何的理由说你可以犯罪，是不应该犯罪。父啊，他犯罪了，他确实犯罪了，他不为我们用不义的方式去辩驳，那么他怎样用公义的方式为我们讲话呢？他确实犯罪了，他做的确实不合乎你的旨意，应该要有代价。看啊，他认罪了。你的话说，你要用我的血，也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我们若明认自己的罪，第九节，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是公义的，父是公义的，主耶稣基督是公义的，就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天上的法庭，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阿爸父就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担负了我们的罪债，为我们而死。所以他是说，他认罪，我的血已经为他付了罪债。求你释放他，求你给他机会。所以这一个 公义的耶稣基督，他是在阿爸父的公义的父神面前为我们讲公义的话。这一个在阿爸父前的中保全义的耶稣基督，在 Amplified Bible 底下还有一些描述，就是这一个全义的耶稣基督 who conforms to the Father's will in every purpose, thought, and action，就是这一个全义的耶稣，他使得我们遵守阿爸父的诫命，使得我们 conform 完全跟阿爸父的思想、情感、意志以及行动完完全全一致、吻合、符合父的旨意，也就是这一个全义的耶稣基督，他是要使得阿爸父的旨意在每一个层面，通通跟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符合，使得我们有机会再回到阿爸父的每一个他的目的、他的思想、他的旨意、他的行为。这就是这中保把我们带回阿爸父那里去，而这一个中保，这是他要做的，这 advocate，这辩护律师，这为我们讲话的，让我们学习着知道他是谁，我们安心的等候他，他一定会在他的时间为我们讲最好的话。有时他的话暂时没讲，为了是有更大的好处。他没有立刻为约伯在撒旦最初控告时就说什么，为的是约伯能够有见证，为的是约伯能够经过这一个过程，学习着坚忍，学习着认识神是谁，学习着信神，这信就会进入神的安息。我就停止肉性的妄动，进入他的安息。当神讲话的时候就不一样。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我却亲眼看见你，听见你的话。我知道我说了有些话是没有智慧的，是无知的。为此，我收回我说的那无知的话，我向你认罪悔改。所以，神是要给他更大的丰富，而带他走过了这炼净的过程。我们也一样，神要给我们更大的丰富，给我们有一些过程。这孩子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孩子的那一个想要的却得不到的时候，我想要吃冰，给你冰棒，再吃，再给你，再给，不能了，够了，哇，哭啊闹啊，哭啊闹啊，这是孩子。可是你要想尽各种方式来鼓励他，来帮助他，就是我们在属灵上有很多糊涂的地方，不知道的地方，但是这公义的护卫者不断的为我们讲话，阿巴父不断的给我们机会，而且有时我们也真的犯了罪，做了不该做的事。我们为什么需要 advocate 这中保耶稣基督呢？就是因为我们会犯罪。这一个 advocate 是指的我们犯罪时候需要的。如果你都不犯罪，你根本不需要法庭上有一个辩护律师为你辩护，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会犯罪，所以有这个辩护律师。我们有这一位中保，我们有这一位中保，他怎么为我们辩护呢？就是第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我们的罪应当受审罚，他为我们受了惩罚，他担负了我们的罪债，为我们受尽了磨难跟苦难，舍弃他的性命来挽回我们。而这一个，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英文用的是 "He is the propitiation"，意思就是挽回祭。The atoning sacrifice 是一个献祭，这一个献祭是赎罪 挽回我们生命的献祭，为了我们的罪，for our sins, for the sins of the whole world，为我们也为全世界成了这挽回祭。He is 是现在是，他现在就是，他任何时间都是。He is the propitiation，意思就是他现在就是。这一个挽回祭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是任何的时候，他都是，也就是我需要付代价，他已经付了代价，这一个代价他为我付了，也为所有的罪人付了，所以他的为我们说的话是：父啊，我已经为他的罪付代价了，而且他认罪了。重要的是，我们要认罪，我们若不认罪，这一个。为我们付代价，担负我们罪债的罪，我们不信，我们不认，我们就拒绝了他要担负我们罪债的这挽回祭，这赎罪祭。那么，我们如果认罪了，阿爸父就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这就是前面我们读到的。第一章第九节，我们需要的是认罪。我们认罪之后，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会为我们认罪之后该怎么样，他会为我们答辩，他会为我们讲话，他会为我们完完全全按照神的公义，把我们从罪恶的错误里再带回，挽回到阿爸父为我们所安排的正义的坦途。以及我们应当要活的没有罪的生命，哪一个孩子没有做错过事？哪一个基督徒没有犯过罪？但是，犯过罪的基督徒，做错的孩子，还是有悔改的机会，可以再一次的在错误中再成长，直到一个地步，就是越来越成熟，而远离罪恶。活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这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对我们的呼召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是写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神对我们的呼召就是要我们活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也说：“你们应当是完全的。”如同你们的父是完全的一样，这是我们应当是。我们的父不犯罪，我们的父是圣洁的，我们应该像父一样的不犯罪。但是如果我们犯罪了呢？记得有一个护卫者，中保耶稣基督，他要解决我们认罪悔改以后，我们如何能够被神的爱、耶稣基督的救赎挽回，回到。跟神之间的一个义的好的关系，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必然获救，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完成了，救我、救你，也救天下所有的人。凡是求告这名的，就一定会获救。那么你怎么会求告这名呢？你怎么知道他可以救你呢？你若不知道他的名，怎么会求告他的名呢？若没有人告诉你，你怎么会知道呢？若没有人受派遣，那谁能去传播这福音的喜讯，传这救主的至高至圣的名呢？使我们赖以得救的名呢？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唯有他可以救我们。我们只要求告他的名，我们就得救了。一个救主是需要我们认识他才会求告他。那么他愿意我们认识他，他愿意救我们。那我们也要知道，他是救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归向他。心里相信可使人诚意，口里呼求承认就能够使人得到他的救恩，因为救主的工作就是救我们。 当我们知道他是救主，我们呼求他就得救了。所以，凡是求告主名的，都一定会得救，因为他就是救主。同样的，罪人需要知道他是中保护卫者。我们的救恩需要救主来救我们，我们的罪需要主耶稣基督这中保。那么他是救主，他永远都是，时时都是，任何时间都是。他是中保，也是时刻都是，任何时间都是。他一直是是。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救主的救恩呢？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那么什么时候我们需要中保呢？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就需要。你需要救恩，是救主已经完成了，他已经是救主了。你知道了，你就得到了这救恩。那他什么时候做中保呢？他一直是。为此，罪人啊，假使你犯罪，小子们啊，你犯罪了，你要知道有一个中保护卫者主耶稣，他要来帮助我们出离这一个罪，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出离了这一个罪恶。这一个中保，他是正义的，他要恢复我们跟阿巴父之间的那一个义的关系，让我们继续的走他命定我们的道路。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带着我们，他帮助我们，他不断的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所犯的罪，这昼与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就是撒旦，他白天晚上任何的时间都在控告我们。那么我们就需要辩护的中保耶稣基督，不断的在我们面前为我们答辩，好使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就是唯有基督的血可以除掉仇敌在我们良心里的控告，好使我们不因着仇敌的控告，一直做着控告者要我们去做的事。玛利亚并不因为马大的控告就去厨房去帮忙去做事，不是帮忙做事不好，而不是应该在控告者的指使下去做一些死亡的行为。基督徒是不应当在撒旦的控告，他告诉你做什么，去做很多很多死亡的行为，去做很多很多控告别人的事，去做很多很多抹黑别人的事，这些都是死亡的行为。那么，我们不应当这样的在控告者的底下屈服于控告，反而是靠正义的中保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留的宝血，就要洗净我们良心中的一切的控告，好使我们以无愧的良心，好能侍奉生活的神，我们就能够侍奉正义、爱我们的父，让我们就能够活在他命定的美好中，不继续的在一个罪恶的深渊中挣扎。感谢主耶稣，他得胜了控告者，他得胜了罪，他也把他的得胜赐给我们。我们需要的胜过罪，我们能够从罪恶中走出来的，全是由于这中保，这一位中保，他时时刻刻的都准备好要释放。帮助我们做挽回祭，为我们答辩，为我们能够知道这一个事实，他已经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完成了救恩，成了挽回祭，挽回我们的生命。为此，我们要知道他所做的，就不是自己在贿赂良心，做了许多许多的没有用的死亡的行为。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知道亏损了神的义， 义在圣经中常常用衣服来表示，在以赛亚先知书61章，他给我穿上拯救衣，给我披上救恩的衣服，义德的外袍。而这一个拯救衣公义袍，是他给我，让我脱去旧人，穿上基督，成为一个全新的新人。他的义人因信而活。那我们需要他给我们救恩的衣服。恢复这衣服，跟代表着跟他之间的圣洁的关系。那亚当夏娃自己编无花果的树叶，想要有志意，却还是不易，没办法解决。所以我们的罪不是因为你做了一些补赎，再补赎。如果这不是神要你做的，你以为这样可以取代向神的认罪，他保险洗净，你就错了。唯有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唯有向他明认的罪，他才保险，就会释放我们从罪恶的深渊中完完全全得到释放。所以这一个志义一直在那边做，其实很辛苦。亚当说了：“我害怕，所以我在这边躲，我在这边做。”我们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做着做着做着，但是都没有平安，都不能够解决我们跟神之间这一个。因着罪造成的隔阂，这个隔阂只有一个中保，就是天跟人中间的中保，主耶稣基督，这全义的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是救恩的衣服，他把他自己的义给了我们。如今我活着，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努力来行善，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成为我得光荣的希望。我如今活着，是活在对天主子、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心里。他的信心，他的话要成为我的信心。我是在这一个信心里脱去旧人，穿上基督，脱去罪恶的衣服，穿上白衣，与主同行。感谢主耶稣，这全义的耶稣基督，成为挽回祭的。我们的中保，我们的需要，就让我们能够因着他，把我们完全的带回阿爸父他所愿意、所喜欢他旨意中，为我们那圆满生命的尺度，我们就可以进到那一个美好的里面。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如果我们遵守他的诫命，他的诫命就是他要我们做的，我们就做。在约翰福音第6章，当以色列子民问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做什么事才是侍奉？”阿爸父呢？这一个侍奉阿爸父有好多好多侍奉的事，我们要做哪一些事，复数的事才算是侍奉阿爸父呢？而他们问这问题时，主耶稣却回答了：阿爸父要你们所做的事，这一个事是只有一件单数的事，这一个唯一的事，唯一的。阿巴父要我们做的事，也只有这一件事，就是我们选择上好之后的一份，有的生命就要活在这一件真实的事里，就是听从他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我们是要听耶稣基督的话，那么我们会听耶稣基督的话，就是阿巴父要我们做的事。那么我们做了这件事，我们会听他的话。我们就停止自己的想法，安息在他的爱内，听得清晰，能够做他要我做的事，行他要我行的事。那么他知道什么时候要我们做什么事。有时孩子还想要玩，可是父母亲说已经够了，该回家吃饭了。那么你就要听话。如果你吃完饭，可能爸妈说不要马上就睡觉， 去运动运动，去玩一玩。你反正就是听着他每天，所以我们在基督内的新受造的生命，已经有阿爸父为我们准备的善功，他准备的就是善功，要我们在善功中度日。我每一天都在善功中度日，每一天都做他要我做的事，每一天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讨他的欢心。我们的生命因着他的欢喜，我们会更加的欢喜。当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满心喜悦。我们刚才在聚会中，有一位弟兄说："主啊，我知道我要多读你的话，可是我最近读得很少。我为什么读得很少呢？我看手机看得太多，我心里很难受。"所以他知道，他不应该看这么多手机，把时间都用掉耗尽了。那么，他觉得跟主的那一份过去的亲密，有一点点变成了一种遥远，而也觉得过去的喜乐不如现在这一种痛苦。那是因为他明知道，我现在不应该看手机了，可是我却看。我的意思，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很难不看手机。我也看手机，我们都看手机，但是还是要有一段时间跟阿爸父、跟主耶稣有一个约会。我跟你约会在一起的时候，这段时间我不看手机。那么，他也不是要我都不看手机，而是他要我们事事有定时，什么时候看。我和我太太在早上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是今天早上。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在吃饭前，我的女儿送了一个简讯给我，我知道她在等我回答，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你先吃，我们祈祷之后你先吃。"我回了这个手机的讯息，我们再继续。我太太就说。那是你的小三。我不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拿着小三就手机。他说你看手机，那我也看手机，所以他看他的，我看我的。感谢主，我们是可以开心的，敞开心来谈。我知道他不喜欢我跟他吃饭的时候看手机，其实我跟他吃饭是不看手机的。但是今天我特别跟他说，我要有你的了解，我要把我们女儿的需要。把这个简讯我打了一半，我要把它回完。那么，如果你的爱人都不喜欢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抓着小三，抓着其他的东西，你抓的不是他的话，不是他的爱，不是他的应许，而是你自己的想法，应该是要认罪的，要悔改的，要求主帮助。我们晓得，我们就要遵循他的话。当你会遵循他的话时，你的生命不是混乱的，是饱满的。每天清晨都跟他有亲密的往来，他每天清晨唤醒我的耳朵，要我有如学子坐在他面前受教。我昨天才听到一位姐妹讲见证，她说主清晨呼叫她起来读经祈祷，她跟主说："主啊，我好累哦，好累，我要睡觉。"主说。你睡觉会睡出圣灵的膏油吗？你睡觉会睡出有很强的属灵的力量吗？你睡觉会睡出你跟我的关系很好吗？你睡觉你可以得着得胜的我的智慧，我的光吗？还是你要起来祈祷，你会得着这一切呢？他还是很想睡觉。他说："主，我明白了，不管我多累，你呼召我起来的时候。"我要起来，他就开始起来，他就持续的变成每一天都从神那里，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因为有极新鲜的膏油。有一位主的仆人，他见证说，就是穆勒弟兄，他一生岁月的祈祷，100%的都应验。他见证说。每天清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到主前， 得着今日的玛纳，今日的灵粮，让我的灵得到饱满，得到了喜乐，得到了能力，我才开始去做今天一天神要我做的善功。所以他每天都有很多的力量，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国的义德，我们一切的需要，他自会加给我们。我们需要先寻求神，因为他重要，不是把用剩的东西给他，用剩的时间给他，你会没有时间给他。要把时间先给他，他给我们力量。就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有他圣灵的膏油，能够惊艳到他跟我们在一起释放的能力。所以，这一个遵守他的诫命，是我们应当要有的生命的常态。这也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说的。父要你们所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听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听他的话，这是最重要，只有这一件。那么他跟着姐妹说：“你现在就起来，起来，起来读经、祈祷，跟我在一起。”他说：“我很累，很累。”这是个事实。主也知道他累，可是主知道他需要起来，因为他要面临很多的征战，很多的前面的事。如果他现在不起来，那么他跟主的关系没有建立好，他还是会有这些，而且那些困难会变得更严。主在呼召我们，我们赶快的答复他，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好。侍奉神就只有一件事，听耶稣基督的话。那么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可以生活。因为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释放神天国的能力，彰显他的神能。神的话要在我们里面，他告诉我们行就行，他说不行就不行，我们就知道每一件事，每一个时刻。我们会跟着他的脚步，是他牵着我的手快跑，进入他的内室。有时他牵着我们跑得非常非常的快，有时我们很想要乱跑，跑得很快时，他拉住我们，让我们真的不能够往错误的道路上跑得太快，掉到地狱的火湖里去。他阻挡我们，他帮助我们，他引导我们，就是不论他。怎样的速度是他做主为王？不论他要我们如何走，如何行，我喜欢走到这一个通往一个我想去的那一条大路，可是他却带我进入窄门，走了一个看起来没有那么宽敞的路，却是引到天国的福路，而不是通往地狱上王的大门跟大路。所以他知道。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跟随他，那么我们要跟随羊群的足迹，我们要一群一群的跟着他。他在四处，现在用他极大的爱，要把他属于他的渔民，愿意为他而活的，愿意付代价跟随他的人集合在一起。他带着我们，我们要跟上他带我们的速度。带着我们一群，要进入他天国的筵席里。如果你落掉的话，你会跟不上，困难就会更严重，灾难就会更大，后果就更可怕。所以，当他在准备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被他准备，是现今最重要的时刻。我愿意完完全全的。遵循你的诫命，那么就是你已经告诉我不要看那么多那么多的手机了，应当是要跟我建立关系、读我的话的时刻。所以我们要听他的声音，你们不要再心硬，今天就听他的声音， 今天就要进入他的安息里，这是千真万确的。他还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因为当我们愿意听，我们的罪就是不听他的话。我们愿意听他的话，是我们不活在罪恶的这一个善亡的道路上。为此，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那么他的诫命。只要我们愿意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就会明白他的诫命。这是约翰福音的第七章所说的。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我立定了志向，我选择，我愿意选择。遵行他的诫命，按照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出于我，凭着自己说的。纵使一个神的仆人，他远离了神，他讲错了话，是按照他的私意说的，但是你若立志遵行神的诫命，你还是可以认出神的话是什么，你会认出。这教训是不是出于神的？人凭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所以寻求自己荣耀的，那不是出于神的。我们的主完全不寻求自己的荣耀，不是自义，没有自己的义，没有自己的想法。那么他带我们也进入了。神唯一阿巴父的想法，阿巴父的旨意，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主耶稣基督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他不凭他自己做任何的事，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父爱子，就把自己所做的显示给子。子看见父怎么做，他就会怎么做。”当你真的爱主耶稣，你要遵循他的诫命，你就真的读懂圣经了，你就看得懂他借着经上的话，看见主怎么侍奉，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而做，就开始会有很多很多的启示，会开始有很多很多的知晓，而这一些很多的启示、很多的知晓，是他愿意我们得着，而且。他就派遣我们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让人都认识他，因父及子及圣灵的名，为这一些还不信神的人，他们信了，为他们施洗，而且教训他们我所教训你们的一切的事。当你这样做时，他就教训你，你就可以教训人，我们就一同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就说你为我准备一群我在末后世代所要用的。属于我的人，我的得胜者，我的渔民，你要跟他们一起来侍奉我，不是我传福音为人报喜，自己却落选；不是我讲我们应当这样做，你们这样做，我却不做。不，我所说的是神要我说的，是要我们做的。我要跟众人一起来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当我们会这样的定义，要行他的旨意。当你已经知道你不应该看这么多手机了，你要有行动的，不是只是说说而已，而也不是只是说说。现在还有时间，那么你落队了，你找不到对了。当神的旨意到了，带领以色列子民出埃及，那速度很快。前一天吃羔羊的肉，涂羔羊的血，第二天立刻就动身。而且是准备好吃，手拿着棍杖，束上腰，急速的快吃，你才有力量走前面的路。当你晚一天，你睡懒觉，你晚了24小时起来了以后，全部你认识的人都走了，你去追，茫茫旷野都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现在不跟随主的脚步，不跟随主羊群的踪迹，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极可怕的错愕，而这个错愕，你真的会很错愕。你没有办法面对越来越艰难的前面的考验跟挑战，所以主要我们做的，我们就愿意去做，他也愿意我努力的 不要去看手机过多，在跟他往来的时候，我也需要努力的去提醒我自己，我也要提醒我自己，我太太不喜欢跟我吃饭的时候拿手机，那么是不是吃早饭不可以，但吃中饭可以呢？但也是不可以，吃晚饭呢也是不可以，就是我们就会知道，这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继续我们要读的神的话。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就会晓得是认识他，我们就深深的知道我们认识了他是谁。我认识了何敏不喜欢我看手机，跟他一起吃饭。其实我认识的不是只有这样，我认识的是他喜欢我，对他有专注的爱，因为他要对我有专注的爱。他喜欢我听他的话，是用心里来听，那么他也在用心来听我的话。也就是我们这小小羊群也是这样，我喜欢听你们的话，你们也在听我的话，事事有定时。现在是我讲话的时候，所以你们就听。那么我所讲是把神告诉我。来告诉你们，我们一同，也就是使万民都能够归向主耶稣，因父及子及圣灵的名受洗，并教训这一些人，这些人就是小子们啊，来遵行神的诫命。我们要一起的遵行神的诫命。那么，神的诫命，我们越遵行，我们就越认识他是谁，我们越知晓他是谁。我们越明白他是谁，所以他使得我们彼此的知晓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是从很深的生命里，我知道了有一群很爱我的人，你们也知道我的心深深的爱着你们，是真心的，是真情的，因为耶稣基督都是真的。我记得多年前，我到亚特兰大传播主的福音很多年。前，我在讲圣灵的得人，圣灵是谁？讲圣灵的喜是什么？那负责的姐妹之间的中间的一位，她充满了圣灵，很喜悦的跟我说，她说我念过神学院，我学过很多，我读了很多的书，关于这些的说法我都知道，其实我并不喜欢，别人跟我讲我都不喜欢。这不是我喝的茶，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状况。那么我为什么会来这里？因为我想要听一听你怎么说。他说：“当你讲了很多的话，我却有一个触动说，我要照你所说的话，求开口说。”我就说了，好感动。那他讲一个原因，他说：“因为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你是来真的啊，我是来真的。”我是真心的把我自己敞开说真的话，那么这一个我是来真的，我也是真的来了，我不是来只是在那边做一些这些表面的这些工作就算了，我是真的来了，我也是真心的做了。他说我看到你这一份真，让我想说我就听听你说的话，照你的话去做。我们的主耶稣是真理，他是真心的讲，我们所有跟随他的都要在真理跟心神中来跟随他。不要寻求虚荣，不要用各式各样的谎言来欺骗自己、欺骗人。那么，我们要完完全全敞开我们的心，让神来洁净我们的心。所以，这一个遵守他的诫命，就是真心的去遵守、遵行他的诫命，就能够晓得认识他。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永生就是认识父及他派遣来的主耶稣基督。认识父是唯一的真理，只有他是真理，他是唯一的真理。也认识他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就叫做永生。那么这认识的意思就是知晓他，知道他，知晓他，知道他是用生命来知晓他。我对我们周遭的一些可爱的诸位，我有的时候知道你们是用生命知道你们爱神的那一份心，你们在磨难中的艰苦，你们的一个在很不容易的状况。我们周有一位姐妹，她还在一个得治愈的过程，她是我们都熟悉的 可爱的抒情姐妹，她说她要为神做见证，她要为神做见证，她要为神做见证，她就努力的花了一段时间，录了3段非常真情爱神的见证。他要为神做见证，要为神见证。我其实没有亲身的跟他在一起，也没有真的见过他，但是他生命的见证却让我看到了，这就是我所爱的神，我所爱的主耶稣，他怎么对我，也在对他。我们是有同样的主，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是在基督里彼此认识，彼此连结在一起的。这一个认识就是亲密的关系，这亲密的关系就是永生。他给我们的生命就是不断的能够对他有更多的认识，有更多的认识，有更多的认识。其实就是这一份更多的认识是最美的。每一次当我有对他一个新的认识，是他的恩典，我的生命就特别的饱满，特别的快乐。有的时候，在我很累的时候，这光其实来的时候，我的泪都没有了。就如同那位姐妹说，我就起来读经了，哎，全部的泪都没有了，我就开始有一个属灵的力量，让我天天清晨、每天早晨都是新的。有一个主爱的仆人叫巴比控呢，他来到荣耀敬拜中心，他有一次见证说，他侍奉神。连续好多天的侍奉，他尽心的侍奉神，侍奉到一个地步，他非常非常累。他回到家中的时候，好高兴哦，终于我可以睡觉了。他到床铺一躺上去，就准备睡觉。耶稣基督显现，耶稣说：“巴比，起来，我要跟你讲话，我要跟你在一起。”他跟主耶稣说：“主啊。”我实在很想，可是我肉身实在没有办法。我好像每一个细胞都要睡觉，每一个骨头都要睡觉，每一个生命的部分都开始好像非睡不可。我实在没有办法。可是他说：“主，你既然要我起来，我还是起来。”我很感动。他说他就挣扎着起来，用尽他的力量起来，他就拿着圣经跟笔记。这是他跟神常常亲密往来，神显示的时候，耶稣跟他讲话，他就立刻写下来，他就立刻查考圣经，他就圣经跟笔记本跟笔，他就带着。耶稣说：“今天不用带这些，你不用带圣经，不用带笔，今天不要，不是说以后都不要，是今天这个时刻不要。”他就把它放下来，就说：“巴比，你来，我要拥抱你。”主耶稣就拥抱着巴比空了。他说他经验到好大好大的爱的拥抱，从耶稣基督那里来，非常非常强烈，强烈到一个地步，他所有的疲劳立刻都没有了，完全不见了，变成一个其实他纵使睡上8个小时，睡上10个小时，也不能够恢复这么长期的辛苦。他是多么多么忠心的侍奉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忠信的。正义的中保，他是全义的，在他内没有一点黑暗，没有一点黑暗转动的阴影。他是圣洁的，他是全然的、完全的义者，他是完完全全做我们的中保护卫者，为我们答辩，让我们得着神丰富的爱。这一个中保。是要把我们带到阿爸父那里去，让阿爸父的旨意完全成型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巴比控的这个见证也鼓励我，鼓励很多的人。也就是我们要听他的话，付代价，定义要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会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那么就是你真的这样做吗？而这样听就是有福的，这样做就是有福的，这样做。就是认识他的人，这就是永生。这一个认识他的生命，就不断的会加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知道这一个认识他，他是信实的神。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 我们会对他的认识充满了更深、更真实的认识，认识他是多么多么的忠信、信实的神，他有多么多么愿意我们相信他不会改变的旨意。我们这样的依靠着公义的中保，帮助我们远离罪恶，归向他。当我们不听他的话，这空的就会有仇敌的谎言来，就会做了仇敌要我们去做不该做的事。当我们一直想着神的话，你就不会让仇敌的话会发酵。为什么夏娃会吃这三个树的果子呢？因为他一直想仇敌的话，一直看着这三个树的果子。他明明知道这个不能吃，可仇敌说吃了不一定会死，神说会死。他原来是相信神的，后来就开始。可能不会死哦，他一直去想撒旦的话，这个有毒的话，终于让他中毒了，做了不该做的事，他就开始怕神，恐惧，不认识神是慈爱的，神有办法恢复我们，他就是不知道有一个中保能够恢复我们这一个破碎的关系。尽管是这样，神还是给了亚当夏娃皮衣，皮子做的衣。就是预象着一个没有罪的动物，把它的皮剥下来，是要流血的。那么动物的皮被剥下，这动物就死了。不是这动物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该这么惨烈的皮剥掉而死，是因着人的罪。耶稣基督就是这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他没有罪，为我们而死。这就是这一位中保，义者中保，耶稣基督，让他们得以真真实实的穿上皮衣，可以有温暖，可以御寒，可以有保护。在寒冷的冬天，无花果的叶子编的衣服可以保暖吗？在这一个赤身露体、严寒的状况里，无花果的树叶可以遮掩你的羞耻吗？我们离开了主，要碰到这一个炎凉的时代。其实，在幕后，人的爱会冷淡，会有很多这一个缺爱的冷酷，连弟兄都会起来攻击弟兄，家庭会有分裂。但是神的爱源源供应我们，在那一个缺爱的时刻，我们是有温暖的。神的爱温暖我们，也会让我们把这一份温暖的爱传给其他需要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得着神的这一份救恩的真实。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跟基督的爱，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不爱神，让神不爱我们。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应付一切，靠着加赖我力量的那一位，我可以面对这一些各式各样的考验，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这是跟耶稣基督他跟我们在一起而活得得胜的生命。这一个认识是不断的，更多的认识，更多的认识。更多的认识，也就是耶稣基督无限量的丰富。当我们认识的越多，我们生命的尺度就越成熟，我们也就越像他，我们也越了解他的心，我们也越成熟。他借着他的话，以圣灵的水，要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把我们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没有缺陷。能够是成全的，是他完全圆满生命的，他的心腹要跟他完完全全在永永远远的时代，永远在爱中合为一体。这是他的呼召，这是他带领我们走的这一个过程。这个认识是现在进行时。我们永远不会说我已经完完全全认清你了，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也不能说我认识何勉，全部都认识，是认识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发觉神给他新的恩典、新的恩高，以及一些新的愿意他成长的。我们彼此也是这样，我们彼此小小羊群也是一样，我们都是在认识神的生命上，这耶稣基督的身体的身量上，不断的进入成全。直到耶稣基督身体圆满的尺度，有一位爱主的仆人叫做穆迪，他爱神，他愿意做神喜欢他做的事，他跟神有一个约定，他每一天都要向人传福音。有一天，他侍奉神，一直从早到晚没有出门。一直到晚上，他想到他今天还没有向人传福音，这是他该做的。但是他看，已经大约是晚上11点钟了。他说：“神啊，感谢你，今天还没有过去。”他在乡下，但是乡下大家都睡觉了，都睡觉了，睡得很早。他说他还是求神让他看到人，可以向他传福音。他出去了以后，真的街以及房子。大家都在睡觉中，这时他走着走着，突然看到远方有一个电线杆，底下有一个人。哦，他说感谢神，还有一个人在那里。那个人在哪，在做什么？他喝醉酒了，在那里吐。他就跑去跟他说：“这位弟兄，你认识耶稣基督吗？”这一个醉汉非常非常生气地回应他。我认不认识耶稣基督，跟你有什么相关？他说：“你认不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跟我有相关。我就是神打发要让不认识他的人认识他。”那个人更生气，他就说：“你叫不叫做？你是不是叫做穆迪？”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已经听说了，最近有一个神的仆人叫穆迪，他传福音起来像发疯了一样，你很出名。”你就是他，就把他破口大骂。那么穆迪不为自己申辩，不为自己讲，默默的为他祷告。可是他回去的时候很开心，说：“神啊，毕竟我向他传了你的福音，很感谢神。我们做我们要做的部分，神会做超乎我们想象的部分。”他就把这事交给神，没有影响他，因为他知道神是爱这一个迷失。无知的人愿意给他们机会。有一天，两三天后，他在家里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敲门声，非常非常急促，非常非常急促，敲得非常急促。他打开门，就是几天前的那位弟兄。那位弟兄一看到他就说：“你还认识我吗？”他的脾气本来就是比较不好的。他说：“我认识你。”他说：“你害我，从你那一天晚上。”你跟我说耶稣是谁？他爱我，我就没有办法离开耶稣。耶稣天天敲我的心门，我不论到哪里，他都在跟我讲话，他都要我悔改。他说我烦死了，我没有办法摆脱这一个一直放我的耶稣。好，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是痛苦极了，我没有办法了。他说你信主耶稣吧。他说我信。就带他做决志祈祷，他就信了，他就有了平安，他生命就改变了。这一个耶稣是救主，这样有全能的爱、公义的神，穆勒是清楚的，又更多的知道，神愿意一切的人都得救。但是他的忠信就是不论怎样，得时不得时，我都要得人，不是我喜欢我不喜欢。而是神喜欢的，我要定义去做他的事，就会得着。有一次，在一个聚会中，他准时的去到会场，不知道为什么，整个聚会的地方空无一人，一个教堂没有人。那么时候到了，他还是在台上把准备好的讲纲、准备好的讯息。就在那里对着空洞洞的、没有人的教堂，他就用他的热忱 像是满满一教堂人一样的这样传讲。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所希望之事的担保。信心是耶稣喜欢他做的事，他是在主前说耶稣要他说的话，他就对着主，对着极大的爱这样说说说说。当他最后祈祷的时候，阿门，居然从暗处就跳出一个人来，哭着就跟他说：“我要悔改，你的讯息全部都是对我讲的。”他说：“你怎么在这里？我不知道你在这里。”他说：“我原来是个小偷，我发觉这个教堂的门没关，平常是关的，这个时候没关，我就想说里面有没有奉献金，里面有没有一些其他值钱的东西，我就跑进来准备偷。”那我一跑进来准备偷的，你就来了，然后我来不及出去，因为你从门进来，我没办法从那个门出去，我就找一个地方躲到暗处，我就躲到椅子底下，躲到黑暗幽暗处。你不知道我，你就开始在那边讲，你开始在那边讲，我就说，哎呀，赶快讲完吧，我要走了，我也不偷了，太累了。但是没办法，你还在继续讲，你讲了1个小时，还是讲了很长的时间，我就在这里听，但是到最后。因为你的话都是在对我讲，我要悔改，我就是你话语中所说的这一切的事，我要悔改。这一个信实的目的，他知道耶稣基督的忠信，耶稣基督是信实的，他喜欢我们是忠信的仆人。你这信实忠信的仆人，在小事上忠信，你就可以进入你主人的福乐。马太福音第25章说的。其实神要我们做的事都是大事。那么，当你愿意遵循神的诫命时，你就会更多的认识他，认识他是信实的，你会开始有一种不动摇的信心，直到在他的旨意中，他的真道被奠定，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以赛亚先知书42章那里提到，他不失望。他不善感，直到他的话在地上奠定，这真道被奠定为止。他不沮丧，他不失望，直到真道奠定。那么他是这样的神，这样的主，他是这样的忠信。他要我们所有侍奉他的人，也是像他有一个信实的，在真理上是不可以。昨天是，今天不是，今天是，明天又是，就摇摆不定，像一个海浪、海波浪一样高高低低。讲的话从来不是稳定的，因为是就说是，非就说非，这是他的义、他的信实、他的公义。我在很多很多年前经历到，那是在我们家有查经的聚会，我买了房子，就是求神给我们一个可以聚会的地方。神给我们真的可以查经的地方，在我们家有查经，我们有定期一个礼拜一次的查经，我忘记是礼拜几，比如说是礼拜五，好像是礼拜五，礼拜五的晚上。那么我们每一天在那个时候定时都有查经，我们的教会有一个特别的讲员来了，要在礼拜五晚上有一个讲座。那就说其他的都可以停止，欢迎你们大家都来，因为来的那个讲员很出名，也很多人喜欢听，我也非常盼望去听。那么就大家都可以去。可是我在心里想说，虽然我们用尽各种方式告诉大家，今天的读经取消了，到教堂见。可是这个电邮送出去，不见得大家当天就看到，因为是很临时的改变。人都去了，我鼓励大家都去。我在去之前，我就心里想，如果今天有人到我们家，岂不是吃了一个闭门羹吗？神的家是不应该随便给人吃闭门羹的，对不对？是要欢迎神带着人来，连那一个小偷都能够进神的家的恩惠。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要在家里，因为按照公义。我必须把我的家开放出来，在这段时间，如果没有人，但是我觉得也值得，因为他是公义的神。结果在我家中有一个教友，好久好久以前我们查经班的人，他没来了，很久没来，也没来我们教会了。 那一天不知为什么他就来我们家，他来我们家，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今天我要来，回到查经班我要来，我好高兴来哦。可今天怎么搞得只有你跟我，没有别人，到底怎么样？我好高兴哦，跟他有两人的很好的沟通，帮助他再回到起初的爱。我就心里想说，主耶稣，谢谢你，你感动我。不要忘记这一个已经宣布出去的，所以我接受的邀请，我不随便的去取消，我也不随便接受邀请。我到主前，主要我去的我去，我要忠心的去，靠着主的恩典，有的时候有难处，但是都因着他的全能而彰显他的荣耀。我非常非常感谢主，那是我在认识主的初期，就是小子们的时候。圣灵就在帮助我们，我们要跟着好的榜样学，也就是学习着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是遵循他的诫命，我们按照他的榜样告诉我们。后来，在我还没有蒙召97年出来侍奉神的时候，我被选做我们团体的圣神同祷会的会长。当我担任会长有一段时期，碰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有很多的谣言，就造成很多的人他们不愿意来圣神同祷会的聚会。可是我们是每个礼拜六的聚会，我一定会去教堂，在聚会的地方我一定去。有的时候人很少，有的时候我就想说，主，如果我今天去一个人都没有，我还是会去那边。我们该做什么都做什么。我要赞美你，我赞美你，就是人少一点。我要祈祷，我祈祷，我就做一样要做的事。我非常感谢主。有一次，又是想说，今天会不会是我一个人？有一阵子，是不是我一个人？感谢主，从头到尾从来没有我一个人过，至少有一个人。有一次，真的只有两个人，也就是基鹏海弟兄，他还是去了。我们两个人人少还是一样，我就是学习着要以坚忍的心做我该做的事情。这就是公义的主耶稣基督，他看重我们的义，他看重我们的忠信。当我们若不忠信，我们在小事上不忠信，他说谁能够把大事交给你呢？神要我做的事情都是信实的，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有一次，萨都孙大所他见证说，他到达一个团体去有侍奉神的特会。当聚会中的时候，大家都迟到，大家都迟到。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他们的习惯就是迟到。招呼他的那个牧者也说："哎呀，没问题，我们这教友都是很晚来的，这个晚个1个小时是很平常的事。你迟到个半个小时还算是 OK，就没问题。然后就拖拖拉拉，拖拖拉拉。结果呢，比如说早上9点钟要开始的，他自己跟负责人9点半才进会场，那么大家也还没去。当他进会场走到前面的时候，他看到耶稣基督坐在第一排的正中央，坐在那里。他一看到主，他就说："主，你怎么在这里？"主说："你们是几点钟开始聚会的？你们是怎么宣布？"他说9点钟。他说："我9点钟准时就坐在这里等你。"他说："从那一天开始，撒都就不管任何的状况，他的聚会一定准时开始。这也是我们所有聚会，我们都盼望着，努力要准时开始，一定要努力准时开始。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在小事上忠心，因为他是信实的主。也就是这句话说，我们若是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他是谁，会认识他。这是第三节所说的。第四节，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就不在他心里了。所以，我们奉主名说的，我们是真心的说。我们说的也要照我们说的做，我们的主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都亲自做了。那么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一定会做。审判在于他，在末后的时代，他的话会审判所有的人。那么现在他不审判，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让我们认识这公义的神为我们讲话，让我们悔改。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一位中保，在神那里是我们的代祷者，他在阿巴父的面前为我们代祷，是公义的代祷。我不论犯了什么罪，我若明认我犯的罪，忠信公义的神。主耶稣必用他的宝血洗净我的各种不义不洁。阿爸父就是把这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成为救主。那么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犯罪，该怎么办？要记得有一位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护卫者 Advocate，Advocate 就像平行的轨道，不论我在哪里，我今天在美国，我。下一次在台湾或在哪里，他都跟我在，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终结。跟我们在一起做什么事，就是做这里所说的，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单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使得我们第三节能够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认识他。这一个永远的生命，对他有永远的认识。永生就是认识父是唯一的真理，以及他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这一位真理。我们的天上的父，他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安排侍奉的工作，这唯一的工作就是听从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话。感谢神，我们是属于他的这一群人。我们不但要明认他是救主，我们得救，我们还要认识他是中保，我们能够有他的代祷，我们能够走错路时有一个为我们付代价的主耶稣，他是流了宝血，受尽苦难，阿爸父纪念他所流的血，纪念他所完成的救恩，这是圆满的救恩。他说成了，就是圆满的完成了。感谢主，这一位正义的中保护卫者，他为我们带到挽回我们的心，继续的遵行神的话，更多的认识神。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谢谢你把你怀中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谢谢你让他在自卑惨苦难中为我们舍弃性命，为我们成了挽回祭，把我们从罪恶的深渊中赎回来，让我们能够因信他而出死入生，因信他而脱去了苦衣，穿上了新衣，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是他成为我，成为我的救主，恢复我跟阿爸父母的关系。是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义德的外袍，让我能够喜乐的来跟随你，侍奉你。谢谢你，就这样的爱了我，爱了世上你所爱的人，把救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救援。我们都是因信他而得救的。我们又今天又读到，当我们年龄还弱小的时候，你的使徒约翰就把你赐给他的光，他的话，在我们今天读的话语里向我们显示。这些话不是要我们犯罪，是要我们不犯罪。我们有你的生命是不应该犯罪的，我们却有犯罪的事实。我们若犯罪该怎么办？我们要知道答案在于主耶稣，你，因为你是中保，你是护卫者，你是在阿爸父面前为我们代祷的，完全公义的代祷者。你把阿爸父的旨意向我们显示。你把阿爸父愿意给我们的机会向我们显示，你是公义的 为我们这些罪人在阿爸父的面前，你为我们留了圣洁的宝血，覆盖洗净我们的罪。阿爸父必要纪念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罪完完全全的得赦免。这一个赦免我们罪的公义的中保，就是主耶稣你。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犯罪时，我们有你，你仍然不离不弃的爱着我们。当我们犯罪不知该怎么办时，你却在天上的法庭，阿爸父的宝座前，为我们说话，为我们答辩，帮助我们能够恢复我们从罪恶的深渊捆绑中，再回到你的爱内。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但是我们有中保，就是你。我们既然有你，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纵使犯罪，我们仍然有你，我们可以悔改。你为我们付了代价，求你让我们不要再心硬不悔改，求你让我们不要在黑暗中忘记了你是中保，求你不要让我们不明白你是中保。你是正义的中保，在阿巴父的面前成为我们的挽回祭，成为把我们从罪恶中，不但是我，也是普天下所有人的罪恶中，让我们有盼望能够回到阿巴父永恒的爱里，好让我们有新的生命来遵行阿巴父的旨意，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爱亲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求你给我们更多的爱，来爱你，来爱你摆在我们周遭的众人，在善工中，你为我们安排的爱神、爱人的圣善的工作里生活，好使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是谁，你是圣洁的神。你是荣耀的神，你是我们所有人类唯一的救主，你是所有犯罪的人有一个出路的中保护卫者。谢谢你向我们启示你是谁，你是救主，救我们，你是中保，你把我们从罪恶中挽回，你是光。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认识真理，在真理中，我们都要得释放，自由的归向你。在真理中，我们知道你召叫我们彼此相爱，求你让我们这小小羊群是迫切的彼此相爱，在爱中彼此用爱激发彼此的爱，同心合意的来爱你。我这样恳切的感谢、赞美、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